我是张富健，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称，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会捍卫利益。特朗普在联大批评中国不公平贸易，敦促北京尊重香港人的诉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正式对总统弹劾调查。而美中高阶层贸易谈判登场前，中国宣布企业购买美国农产品。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反送中运动延续到去全球反中国极权的抗议。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说，虽然美国不寻求与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但是他将会毫不犹豫地捍卫美国的利益。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自从他当选以来，美国斥资2.5万亿美元重建美国伟大的军队，美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希望美国永远不会使用军事力量。特朗普又强调，美国不会寻求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他又说，美国渴望与所有国家和平合作和互利，但他亦绝对会捍卫美国的利益。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政权是全球最大的威胁之一。他又说，伊朗在国内压迫该国的公民，同时在境外煽动冲突和恐怖主义。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美国不单止不会解除制裁，反而会加强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4号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谈及范围广泛的议题。在谈到中国的时候，特朗普严厉批评中国的贸易行为，并且表示希望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结束贸易纠纷。特朗普在讲话之中力数了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的政策，批评中国采取一个依赖巨大的市场壁垒、严重国家补贴、货币操纵、强迫技术转移以及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经济模式。特朗普又强调，对美国来讲，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他同时敦促世贸组织作出重大的改变，修补漏洞。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宣布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指控说特朗普寻求外国政府帮助他在2020年争取连任的竞选。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oving forward with an official impeachment inquiry. I'm directing our six committees to proceed.
佩洛西星期二在国会大厦和其他民主党领袖会面之后宣布了这个决定，同时支持弹劾调查的民主党议员人数星期二一直不断增加。在几个月以来，佩洛西一直拒绝对特朗普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在这个之前，特朗普被指控妨碍司法，插手特别检察官穆勒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但是佩洛西最近几日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报道说特朗普敦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因为拜登的仔亨特·拜登曾经在一家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多年担任报酬丰厚的职务。拜登一直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中提名的领跑者，亦都是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之中的潜在对手。中国新华社星期二深夜发出的快讯说，将会对美方发布加征关税排出清单做出积极的回应。中方支持相关企业继续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世贸组织的规定，从美国采购一定数量的大豆和猪肉等的农产品，并且对上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出。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10月7日将会在华盛顿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贸易的谈判。他又强调，美国农民在对中的贸易磋商当中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议题仍然是知识产权。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9月24日在纽约表示，北京并没有在国际舞台上面 玩权力游戏的打算，但是他同时警告华盛顿尊重中国的主权，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部的事务，包括香港在内。王毅利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当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活动上面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王毅说，中国不会屈服于威胁，包括贸易方面，不过他同时希望美中两国下个月开始的高级别贸易磋商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王毅说，贸易战对美中两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增加了美国公司的成本，推高了消费者的价格，压制了美国的增长的潜力。他又警告说，美国不应该试图迫使中国改变发展的模式，亦都不应该令到两国的经济脱钩。王毅说，美中两国要想发展离不开对方。王毅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摒弃暴力，尊重法治。他又说，希望美方言行一致，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香港政府为了停止暴力恢复秩序作出的努力。欧盟最高法院裁定，不要要求谷歌删除指向敏感个人信息的全球的连接。欧洲法院院长莱纳特斯表示，当搜索引擎的运营商根据该规定批准了除名请求的时候，他有义务将它除名，不是在他的引擎的所有版本上面，而是在和所有成员国相对应的版本上面。谷歌辩称，删除欧盟法律要求的搜索结果不应当扩展到它的 google.com 的域或者其他非欧盟的网站，但是欧洲法院仲裁定搜索引擎运营商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以阻止互联网用户走出欧盟去寻找该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抗争者预告在9月28号到29号在全球19个国家共42个城市抗共游行。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超过100日，引起全球关注。由抗争者等各界人士所组成的民间记者会在今日星期三预告，全球将会有超过19个国家、42个城市在10月1号中国国庆前的周末，也即是9月28号和9月29号一连两日，响应全球连线共抗极权行动，和香港人一起对抗北京的极权管治。部分地区更加有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人和西藏人出席支持。民主派则计划在星期六9月28号举行雨伞运动五周年集会，下个礼拜二中国10月1号国庆日发起各商游行，呼吁香港人着黑衫参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三以自由起义全球抗共为题召开第15次记者会。化名国商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自香港主权移交以来，北京企图以主权凌驾人权，不单止冲击香港的司法独立，更加企图将中国式民主强加在香港人身上，逐步摧毁香港的人权、法治、自由的基石。他们认为这场反送中运动就是源于香港人对中共政权持续的不信任。
因为不相信中共的司法制度，所以我们要求撤回送中条例。因为香港警黑势力成为中共维稳机器的一部分而觉得愤怒，所以我们要求设立独立调查，甚至解散重组警队。因为担心中共不断渗透香港的政治体制，所以我们要求真普选。整个运动的本质上就是对抗极权，追求普世的民主价值。
国商表示，召开自由起义全球抗共记者会，目的就是召唤全球信奉民主自由的人支持并且加入香港人的抗争战线，和香港人共同对抗一个企图掌握全世界的极权。
香港今日已经站在对抗共产极权最前线，但庆幸在这条路上我们并不孤单。 因為在世界每一個角落，中國共產黨都是民主自由其中一個最大的敵人。由一帶一路經濟殖民，威逼利誘各國和台灣斷絕邦交，肆意剽竊知識產權，去到設立新疆維吾爾族集中營等事件之中，自由世界的人民和各國政府都已經切身地意識到中共對民主自由的威脅。
國商在記者會上宣讀以我要攬炒即是同歸於盡為網名，連月來多次號召並且發起國際反送中文宣和抗爭行動的攬炒吧團隊的行動總結和預告表示，全球將有超過19個國家、42個城市在10月1號中國國慶前夕的週末，即是9月28和9月29一連兩日響應全球連線共抗極權行動，當中除了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愛爾蘭、澳洲等歐美國家，亦都有包括日本、馬來西亞等的亞洲國家，部分國家更會有流亡海外的維吾爾族人或者西藏人出席支持，合力反抗中國極權。記者會上亦都播放了一段以多國語言唱出近一個月以來非常流行的反送中運動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攬炒吧團隊表示9月28和9月29兩日行動的全球文宣逐漸統一為全球反極權，而不是赤納粹的搶眼標題，主要因為在西方社會使用赤納粹可能會觸犯文化禁忌。
縱使我個人同意共產黨其實和納粹黨並無分別，甚至更差，不幸地收集回來的英美法德意見一致認為赤納粹這個字眼極不恰當，因為觸犯了文化禁忌和傷疤，反而造成西方對香港抗爭者反感的巨大風險，而赤納粹旗更加一度令部分人誤會香港人是支持納粹。因此聆聽了外國聲音之後，我們嘗試以自由對抗極權來號召928、929全球行動。
攬炒吧團隊又表示他們無意成為香港抗爭者的大台，如果有抗爭者堅持使用赤納粹的字眼，他們雖然不認同，但是亦都不會割席，同時呼籲抗爭者三思，因為國際輿論工作可能一指錯，滿盤皆落索。民間記者會的發言人亦都首次公布由抗爭者自發設計的最新反送中抗爭標誌 Felix 自由鳥。
自由鳥 Felix 結合了代表自由的 Free 和不死鳥的 Phoenix 兩字，代表著在爭取自由路上無畏無懼的所有香港人，即使面對風雨亦將繼續向我們所渴望的普世價值展翅高飛。
民間記者會呼籲世界各地參與星期日，即是9月29號的全球抗極權行動的人士，響應由香港人發起的和鳥飛全民接旨行動，以 Felix 自由鳥凝聚全球人類的力量，共同對抗中國極權。來自台灣的反送中運動抗爭者黃先生在記者會上表示，台灣人支持9月29號挺香港人的反極權大遊行，因為在台灣反極權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爭取自主和自決的權利，反對中國政府對台灣和香港的各種壓迫。黃先生表示，過去40年來中國政府和他們在台灣的代理人持續對台灣進行各種直接打壓和迫害，有台灣女星拿中華民國國旗就要公開道歉， 上百台灣人在中國被強迫失蹤，台灣人在第三國涉嫌犯罪會被中共要求引渡、送終審判等等，這些對台灣的壓迫是非常直接的。
台湾人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样的，我们也希望香港人、澳门人甚至中国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来摆脱身不由己的集权的压迫。
黄先生说，台湾人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样的，他们也希望香港人、澳门人甚至中国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摆脱身不由己的极权压迫。黄先生表示，台湾人经历过二二八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等反抗极权的抗争，带来戒严和白色恐怖，确实是对台湾人造成了很强烈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黄先生坦言，他是警二代，他的父亲是退休多年的警察，过去曾经支援几次所谓的抗议勤务，这次非常反对他来香港。
他这次非常强烈的反对我来香港，他认为我会被失踪甚至送命。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我的父亲想到台湾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
黄先生说，他的父亲这次非常强烈的反对他来香港，认为他会被失踪甚至送命。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令到他的父亲想到台湾多年前也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之前旁观过的行动，好像是游行者被拖到角落打成重伤，或者被捕之后很多日才通知你的家属，这些就是几十年创伤累积而成的压迫，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支持政府定是反对政府，没有人敢随便讲说话，不会因为你是警察或者政府的公务员就会比较安全。黄先生表示，在台湾的香港人一直非常努力协助香港，他都非常敬佩香港人为自己居住的土地奋斗，呼吁香港人无忘狮子山精神，保留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民间记者会发言人郭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9月29号反中共极权游行是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他重申游行亦都是坚持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因为五大诉求亦都是源于香港人被中共的极权打压，希望用对抗极权的方式去表达继续争取五大诉求。他又表示没有办法预计参与游行的人数。对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9月26号即将在湾仔举行第一次社区对话会，郭湘表示，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已经非常明确，不明白林郑月娥为什么还要大阵仗搞对话会，二万多人报名只是抽中其中150人参与对话会发言，他认为这样的对话会只是一个假的平台。
一系咧就係、是、其實呢個對話會咧只係一個假嘅平台，淨係俾咧呢、這個政府咧做一個公關 show， 或者咧就係、是、政府其實係真係咁簡單到呢八隻字都聽得唔明，所以要再做咁多額外嘅成本、額外嘅警力咧去維持一個假嘅對話平台。所以我哋係對於政府所做嘅所有嘅所謂嘅平台係非常之失望啦。而我哋希望嘅就係政府直接回應五大訴求，唔需要再搞咁多額外虛假嘅對話會啦。
由6月9號開始，多次發起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星期三聯同多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召開記者會，宣布計劃在星期六，即是9月28號發起雨傘運動五週年集會，以及下個星期二中國十一國慶日發起國商遊行，呼籲香港人著黑衫參與。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在記者會上表示，兩個集會和遊行都未獲得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他坦言不寄予希望。岑子傑表示，星期二即是9月24號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香港蘋果日報記者等人先後被打，情況令人非常恐懼，憂慮10月1號之前親建制人士或者香港政府 会以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打压民主派的游行集会，减少出席星期六和10月1号集会游行的人数。岑子杰表示，预期10月1号之前香港都会充满危险，他担忧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都会被袭击，呼吁市民保护自己。岑子杰又表示，如果警方不批准星期六和下星期二的集会游行申请，民阵就没有办法举办这两次活动。他强调，一个和理非的民间团体申请集会游行都被禁止，对外界是重要的讯息，反映香港人已经失去基本法赋予的游行集会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宣布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启动弹劾调查，指控称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时寻求外国政府的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佩洛西星期二在国会大厦和其他民主党领袖会面后宣布了这个决定，同时支持弹劾调查的民主党议员人数全日不断增加。佩洛西说，总统至今采取的行动严重违反宪法，总统必须承担责任，没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几个月来，佩洛西一直拒绝对特朗普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此前，特朗普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插手特别检察官穆勒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但是佩洛西最近几日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报道说特朗普敦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因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曾经在一家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工作，拜登一直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亦是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的潜在对手。特朗普表示，他将于星期三公布7月与泽伦斯基通话的完整完全解密和未经编辑的通话记录。但是佩洛西和其他民主党人说，对特朗普的指控不单止是这一次的电话。特朗普已经证实，在7月与乌克兰总统通话的前几日，他曾经对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暂缓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民主党人想知道特朗普是否向泽伦斯基施压，要求他调查拜登，因为特朗普清楚乌克兰政府非常需要美国的援助。特朗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友好完全适当的通话，没有压力，不似乔拜登和他的儿子没有交换，这个只不过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具破坏性的政治迫害的延续。特朗普说，在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援助之后，他才会提供这一笔资金。目前的争议开始在上星期，当时有报道称国家情报部门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告密者对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一系列行动感到震惊，其中包括特朗普与泽伦斯基的通话。这位告密者联系情报总监，后者称这个报告严重而且紧急，但是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拒绝提供这份秘密举报给国会，即使法律要求他这样做。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星期二表示，告密者的律师通知他或者希望与委员会会面。谢安达说，会议最早可能在本星期举行。参议院一致同意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要求立即将告密者的报告提交给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拜登曾经在2016年访问乌克兰，他当时威胁称，除非乌克兰政府打击腐败，否则将扣留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贷款担保。拜登还要求解雇乌克兰总检察官绍尔金。绍尔金此前曾经调查亨特拜登在董事会任职的天然气公司，但在拜登访问乌克兰之前，调查已经停止了一年。亨特拜登表示，他并不是任何调查的目标，亦没有证据表明拜登夫妇有任何不当行为。拜登星期二说，如果特朗普不遵守国会要求交出与乌克兰有关的所有信息，这样特朗普将使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够启动弹劾。 他说这个不是民主党的问题，亦不是共和党的问题，这个是国家性的问题，这个是滥用权力，违反总统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面前的宣誓职责的核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计划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美国之音询问泽伦斯基对目前争议的看法，但是他拒绝发表评论，只是说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准备好一切。泽伦斯基说他相信与特朗普的会谈将非常热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星期二带领30多个国家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对穆斯林的可怕镇压活动。北京较早前要求美国取消关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共同主持了新疆人权危机小组讨论会，其他参与国包括加拿大、德国、荷兰和英国，2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维吾尔族受害者亦参与了活动。沙利文在会上指出，美国收到了拘留营中存在死亡、强迫劳动、酷刑以及其他的残忍、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行为的可靠报告。沙利文说，联合国会员国有责任确保这个世界机构能够密切监测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必须寻求立即不受阻碍、不受监视的进入新疆。人权机构估计，至少有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新疆的营地接受政治教化。北京方面表示，这些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一反驳称，中国在新疆的政策目的在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代表团还批评美国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进行无端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错误言行，敦促美方取消举行讨论会。为了寻求在国际机构中扩大影响力，中国正积极动员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为其发声。面对外界的批评，中国7月组织了37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古巴，联名致信联合国，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北京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作为首要任务，谨慎地避免在人权问题上惹怒中国。他没有特别提到新疆的情况，但指出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他星期二在联大会议上表示，美国人永远不会为促进崇奉和宗教自由而感到疲倦。美国想要并支持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美国官员长期直言不讳地挑战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在联合国大会开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呼吁所有国家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要求，称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企图抹杀自己的公民。上个月，白宫仲任命维吾尔裔美国学者伊尔特拜尔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中国政策主任。美国参议院本月仲通过了维吾尔族人权政策法案，呼吁对负责镇压新疆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同时，美国仲批评其他国家，包括一些穆斯林国家，在新疆问题上做得不够，或者支持中国的做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多次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调查有关失踪和任意拘留的报道，特别是涉及新疆穆斯林被任意拘留的情况。中国驻日内瓦特使今年6月说，他希望巴切莱特访问中国，包括新疆。 巴切莱特的办公室今年6月表示，正在与中国讨论全面准入问题。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带头谴责中国对穆斯林的恐怖镇压。中国国台办证实一名台湾学者因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依法审查。台湾有大学出现连农场冲突，校方呼吁政治不要进入校园。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联合国大会的期间，美国星期二带领30多个国家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对穆斯林的可怕镇压活动。北京在这个之前要求美国取消关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会。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共同主持了新疆人权危机小组讨论会，其他参与国包括加拿大、德国、荷兰和英国。2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维吾尔族受害者亦都参与了活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一反驳说，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旨在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代表团众批评美国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进行无端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错误言行，敦促美方取消举行讨论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9月25日表示，台湾学者蔡金树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2018年7月被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审查，并且已经通知他的家属，并不存在失联的问题。台湾海基会证实，蔡金树的亲友曾经在2018年8月陈情指出，蔡金树在7月20日前往福建泉州市参加两岸食品交易会，入住一家厦门的饭店，隔日退房之后就失去了联系。海基会又说，接获陈情之后就立即去陷大陆的海协会寻找，并且透过渠道多方查证，但一直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回复。台湾文化大学有学生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并且在校园内制作连侬墙，给大家表达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心声。不过24号晚就遭受到亲中学生撕毁相关留言，引发双方学生的肢体冲突。对此，文化大学发布新闻稿指出，尊重师生多元表达意见的权利，亦都期盼政治敏感事务不要进入校园。已经持续超过3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亦都成为台湾关注的焦点。不过院校内的连侬墙的争议，除了文化大学之外，二手大学亦都发生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的事件，中吴大学亦都传出大陆学生损毁连侬墙的情况。在北京打压减缩台湾国际空间的敏感时机，美国40余位联邦众议员在9月23号聯名致信國務卿蓬佩奧和交通部長趙小蘭，敦促他們支持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聯合國機構國際民航組織 IQ 第40屆大會。來自跨黨派的議員列舉了台灣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管轄的台北飛航情報區和台灣桃園機場2018年在客運和貨運方面的重要性，展述了將台灣排除在有關的大會的經濟等的議題的危害。在2013年台灣曾經以該理事會主席特邀貴賓的身份出席當年的大會。巴基斯坦官員說，星期二巴基斯坦東北部地區發生了5.8級的地震，造成至少19人死亡，另外有300多人受傷。地震對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爾部分鎮央附近的米爾布爾地區的道路和建築物造成了廣泛的破壞。米爾布爾的高級警察局長艾凡對當地一間電視台說，道路損壞和電力系統崩潰正是阻礙救援的工作，他預計人員傷亡將會增加。香港趁北京企业继港铁之后，越来越成为抗议者的打击的目标。在过去的周末的抗议活动当中，一些示威者对香港美心集团属下的一些食肆进行了抵制等的行动。香港反送中抗议组织民间记者会发言人24号说，这些企业和中国政府、香港政府一起打压香港民众要求的民主的呼声。 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的长女伍淑清是9月初在联合国人权会上面发表支持警方的言论，引发抗议者的不满。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香港网民到沙田新城市广场针对美心集团的食肆及中资商户发起抵制或者干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专家分析反送中运动中香港人的愤怒不是针对北京。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美中研究所在9月17号主办了名为香港现在和未来的跨洋专家研讨会，在美国和香港的专家聚焦香港局势，用统计数据来分析香港这一次反送中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的社会组成和动机，以及抗议活动走向暴力化的深层次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等机构的民调专家、媒体专家和政治与社会活动专家分别从各自领域的调查数据着手，对香港这次的反送中浪潮进行了剖析。独立智库香港民意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前总监钟庭耀博士指出，送中条例出台之后，无论是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度，亦或是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北京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都大幅下挫。比如来讲，受访者今年7月12号对广府和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都是1997年7月12号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对广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号超过 40%， 今年7月12号是负 34%，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号是 0% 以上，今年7月12号是负 40%。 对于送中条例，在强烈反对、比较反对、一半反对、比较支持、强烈支持和不清楚六个选项当中，所有1002名的受访者当中 69% 表示反对，其中 56% 强烈反对。按年龄段划分，14到29岁的年轻人 91% 都反对该个条例，其中强烈反对的比例是 78%。 文化程度来讲，受高等教育者表示反对的占 83%， 其中强烈反对的是 71%。 钟庭耀说，他认为缺乏信任亦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大的特点。他说，即使是参加运动的年轻人，他们亦都不是信任彼此，他们对制度失去了信念，他们宁可自己单独行动，亦都不愿意受到某种中心的领导。悲观和失望导致他们倾向于用反叛的方式对付前线的警察，其中一部分年轻人越来越愤怒，会倾向于宣泄自己的愤怒，包括考虑移民和要求通过启动政治改革来改变整个的系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任李立峰博士主要研究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媒体和抗议之间的互动。李立峰说，对于港府的修例举动，受访者之中反对的比例是 47.2%， 支持的是 23.8%， 无所谓的 24.9%。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暴力或者说警察滥权事实上成为公众全面关注的焦点。他和团队所做的民调显示，在抗议活动的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和第四个星期，受访者之中要求彻底调查警察暴力的比例分别是 74%、80.1% 和 80.6%。 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辞职的比例是 52.2%、 58.9% 和 64.6%。 李立峰认为，因为形势的发展，亦都因为抗议的持续升级，情况多次证明警方的确存在过度使用暴力的现象，而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律和规定，所以当抗议活动还是继续的时候，警察反而成为了大众抗议的主要的目标之一。李立峰又说，关于抗议者诉诸暴力的现象，他领导的团队议出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同意当政府不回应大规模和平抗议的时候，抗议者采取激烈手段可以理解的讲法呢？受访之中表示同意的占 55.7%， 不同意的占 26.9%， 无所谓的占 15.2%。 对于香港抗议出现暴力冲突，究竟乜嘢人应该负责呢？ 50.5% 的受访者认为责任是港府， 17.8% 认为是北京中央政府， 18.5% 认为警察应该负责， 11.6% 认为是境外势力。就是说对警方执法的不满导致后来提出独立调查警方暴力的诉求。此外，大众总体对北京司法系统是不信任的，所以才会如此反对送中。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民调显示香港人不满的对象主要并不是北京的政府，而是香港政府。他们对香港政府反映民意速度之慢并不满意。李立峰又说，香港大陆两个制度相当于有一道防火墙围住香港，使到它能够享受到大陆民众享受不到的一些权利。现时看着香港的防火墙要被拆除，甚至在这里倒塌，墙内的人肯定不会将愤怒投射到墙外的北京政府身上，而是投向墙内那些正是拆墙的人。李立峰又认为，抗议活动并没有停止，是因为抗议者令到活动变为有两个目标的运动，就是短期目标彻查警察暴力，长期目标就是解决导致政府对公众意见不反馈的基本结构的问题。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助教、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伟希博士说，他的团队在6月9号以来做了总共22次抗议现场的民调，具体方式是手机上网扫二维码回答问题、手机上网回答问题和面对面纸张回答提问。他们采集的样本超过1万人，回应率超过 85%， 超过 60-70% 的国际平均的水平。袁伟希表示，香港缺少民主的现实导致民众更加愿意在抗议现场和研究人员和记者谈话。他们组织的现场民调显示，抗议者男性是 54%， 略多于女性的 46%， 超过 70% 的抗议者在40岁以下，超过 50% 是30之下。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高，超过 75% 自称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正是接受高等教育，24% 是中等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就是51%的中产，草根是41%，阶层不长者是7%。对于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动机，袁伟希说，要求主要领导人，比方说林郑月娥辞职，并不是最重要的诉求，讲明抗议者并不是寻求快速改变体制。他们开始的时候要求政府撤回送中提案，后来抗议警察使用暴力，并且要求通过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暴力的问题，以及重启政治上的改革。他们指向制度，而不是要求某些领导人来到承担责任和下台。袁伟希指出，抗议者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从他们后来提出的5个诉求地到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诉求的分量正是变化。开始的重点是撤回提案，警察暴力的重要性一开始比不上要求撤回提案，但后来取代了提案的重要性。重要性逐渐上升的是呼吁实行普选，这个呼吁在7月初位置还是非常之低，但后来成为和警察暴力同等重要的问题。所以抗议者也在学习，他们的重点不断调整，从关注提案本身到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上的改革。此外，袁伟希的调查还显示，在互联网上面分享抗议资料，在互联网上面支持抗议，签署网上请愿信的人数，从8月第二个星期到了8月第五个星期都呈现直线上升的状态。总之，这次反送中抗议活动对香港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它加剧香港社会的对立，无论是职场或是家庭，抗议事件都容易导致立场对立而产生火爆的局面。其次，香港人的媒体消费习惯亦都发生了改变，就是更多地转向从社交媒体获得信息，而媒体亦都有夸张的成分。事实上，抗议活动对香港人生活的影响在周末的时候大一些，平时基本上市民按部就班。最后，抗议的动机经济不是主要的原因，更多是社会政治因素。从历史上面来看，香港过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由政治因素引发，而不是经济原因导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一名维权人士在看守所死去之后，他的太太哭诉中国太过黑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京时间9月23号星期一凌晨4点几，曹柱下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边说王美世去世了。来电者是湖南衡阳县关市香茶场组的张书记，他是曹柱下的丈夫王美如所在村的村书记。曹柱下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他问他为什么，对方只是表示叫他赶快去医院。两个几月前，丈夫被关进衡阳看守所，八月底律师去会见的时候人仲好好的，才20多天的功夫，为什么他忽然去世呢？王柱下表示他不敢相信，因为他丈夫是一个高高大大的人，突然之间被他们整死，3个月都不够就被整死。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电话中曹柱下几度泣不成声。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一发布了王美如死亡的消息，该组织说维权人士王美如因为举牌要求习近平、李克强下台，在2019年7月8号在长沙火车站被拘捕，7月10号被送往衡阳市看守所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戴着眼镜、留着小平头的王美如孤身一人站在湖南省公安厅门前，衢州大道等地手中举的标语上写着强烈要求习近平、李克强等立即下台，让为全民选举。对于丈夫的举牌行动，曹柱下表示并不知情，临走的时候他只是说要去长沙散散心。王美如被捕两日之后，警方来抄家，并且向曹柱下出示拘捕通知书。曹柱下对美国之音表示，王美如1981年生于湖南衡阳，他们2006年结婚，丈夫性格好，为人好，特别孝顺父母，他是大专学历，以前做过外贸。他说2013年前后，一家选矿厂在当地违规建厂，污染环境，王美如同当局交涉，希望能够使工厂迁址，一家人从此惹上麻烦。夫妻两个人双双失去工作，并且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即使经常受到国保骚扰，曹柱下说他们其实就是很普通的公民，只要有饭食、有工作，小孩可以上学就可以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丈夫竟然这样就死在看守所里面。曹柱下表示他当时简直是要崩溃，到现在都没办法相信他是去世了。中国这个社会太黑暗，很狠毒，连一个平民百姓都不放过。星期一曹柱下赶到医院的时候，10多位警察已经守在那里，他们不让他靠近那一具被纱布包裹的尸体。他远远望着死者的面容，觉得不像是自己的丈夫，但是王美如年近70岁的母亲认出了儿子手上的一个疤痕。曹柱下说他们没有跟他说是什么事，是怎样死都没说，现场还有人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拍照就要承担责任。曹柱下说他不知道自己一整日是怎样过来的，脑里面一直在想王美如是未死的，他说一定要为丈夫的死讨个讲法。星期一王美如的死在海外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震动，大多数人倾向认为他是非正常死亡。前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吴乐宝在推特上说，湖南警方看守所草菅人命的案件比比皆是。2012年知名民主人士李旺阳先生就是在湖南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神秘自杀。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说，王美如的死亡令人悲愤，他上街举牌要求习近平下台的事是合理合法，但是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说王美如在看守所羁押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必须有个交代，必须有人对他的死负责。王亚秋说过去几年之中，有好几位人权活动人士在羁留期间或者释放后没几耐死亡，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著名维权人士纪思尊、曹顺利等，但是直到现在外界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亦没有任何人为此付出代价。截至星期一发稿时，美国之音无法立即联络到湖南当局对王美如的死亡事件置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有关国家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的规定，该规定将取消加州自行制定汽车排放标准的权力。而几十年来，根据联邦清洁空气法，加州一直都有权自行制定汽车排放标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说，
今日他们宣布的国家计划将确保只有一套国会授权并想要的全国性的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没有任何一个州有权选择不遵守国家的规则，亦都没有任何一个州有权将自己的政策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其他人，否则就会伤害消费者，损害美国经济。应该指出的是，这项规定只是针对汽车燃油标准的经济性，不会影响加州重新集中力量对抗美国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并遵守现有法规。有了今日的全国标准，特朗普政府将维护所有美国人，包括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选择权。他们不会被一个州的政治议程强加给其他的49个州。他们将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赵小兰星期四在华盛顿与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处处长安德鲁·维勒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发表了上述的评论。美国联邦环保处处长安德鲁·维勒表示支持取消加州的豁免权。维勒说，根据能源政策保护法 EPCA， 美国交通部制定了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能源政策保护法明确规定要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来管理燃油经济标准。由于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其燃油经济性协议之间存在直接的科学联系，美国交通部决定能源政策保护法许可优先于州温室气体和零排放汽车项目。在这个基础上，环保计划取消2013年对加州温室气体和零排放汽车政策项目的豁免，而且加州的气候影响和其他州感受到的影响并不是非常不同，就好像它对烟雾的影响一样。国会为加州制定了豁免权，以解除其独特的地方问题，这个是有道理的。利用这个的权力试图解决全国和全球问题，例如温室气体排放，是没有意义的。是时候将加州的豁免权收回盒里面。国会一直想将那一个盒打开，也都就是加州独特的特殊标准空气污染问题。加州总共有3500万架汽车登记在册，这个使其在汽车行业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重要性在7月得到了体现。当时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森宣布，福特、宝马、本田以及大众四家汽车制造商同意遵守加州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绕过一直在度制定新规则的特朗普政府。加州官员一直在与其他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促使其遵守加州的规定。但是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撤销加州自行制定排放标准的权力，使谈判陷入了停滞。特朗普政府认为，降低汽车成本将会鼓励更多的人购买安全性更高的新车，从而到2029年款车上市之后，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2700人。但美联社去年的报道称，环保署内部电子邮件显示，高级官员私下对政府的计算提出质疑，称异议中的冻结措施实际上会导致高速公路的死亡人数每年小幅增加约17人。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从第一批非洲黑奴抵达维吉尼亚州以来的400多年当中，蓄奴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就是欧洲人购买黑奴并将他们运走，主要是运到美洲。在令人感觉到恐怖的航行途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人注定成为白人主人的终身奴隶。美洲发生的这种反人类的罪恶延续了200多年。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西姆金斯报道了美国奴隶贸易在改变家庭财富和建设新美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下面请听他从罗德岛州布里斯托尔发来的报道。
历史学者佩里说，这个是德沃尔福家族的墓地，这个是詹姆斯·德沃尔福的坟墓。这样一个奴隶贸易的超级参与者是没什么尊严，他亦很难得到多少同情。詹姆斯·佩里提到的是他先辈中的一位，这位先辈就安葬在罗德岛州布里斯托尔这里。佩里的叔伯妹妹卡特里娜·布朗是德沃尔福家族的直系后代。 佩里话，詹姆斯·德沃尔福同佢嘅大家族成员通过中部航线购买咗至少12000名非洲奴隶，或者仲对美洲目前尚在嘅大约500万黑人负有某种责任。佢哋都系嗰啲坐船通过中部运输线嚟到美国嘅黑奴后裔。中部航线指的是从西非到西印度群岛的海上航线。历史学者斯托克斯说，罗德岛最大的一个讽刺是，我们立国的基础是宗教自由，但是我们很快就参与到并主导奴役人类和西非奴隶贸易，甚至教会亦参与其中。罗德岛圣公会主教区主教尼斯利说，尼斯利说，教会特别是罗德岛的教会直接从奴隶贸易中获利，但是我们以更直接的方式拥有奴隶，我们有些神职人员亦拥有奴隶，我们有些奴隶的主人就是在美国这里的英国教会的传教组织。纽波特历史学者斯托克斯说，罗德岛商人花钱租船往新世界混入了100000名奴隶。斯托克斯说，从1705年至1805年至少有900艘有记载的奴隶船从罗德岛启航，最终从西非经过西印度又回到罗德岛，这个就是三角贸易。纪录片制作人布朗说，他们在布里斯托尔有朗姆酿酒厂，他们主要用朗姆酒，还有其他一些商品到西非换取男子、女人和儿童。这些奴隶被运回来之后就拿去拍卖，有些在加勒比地区拍卖，但是主要在古巴，亦有在美国南部，比如南卡罗来纳港口查尔斯顿。奴隶贸易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佩里说，所有这一切对建设北方和后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殖民时代，奴隶贸易和对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种植园的供应贸易是英国殖民地得以繁荣的关键，亦是他们最终反叛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关键因素。詹姆斯·德沃尔福1837年去世的时候已经是美国排名第二的大富翁。罗德岛1787年废除了向北美运送奴隶的交易，但是德沃尔福的侄继续进行违法的奴隶贸易。佩里说，
George DeWolf was actively involved。
佩里说1808年之后，乔治·德沃尔福还积极参与非法的奴隶贸易。1820年国会加重了对从事奴隶贸易的处罚，颁布死刑，他们才收手。对于南方种植园来说，非洲奴隶带来了种植稻米、烟草和棉花的技术，棉花刺激了北方的纺织厂，包括罗德岛州。詹姆斯·德沃尔福在纺织厂投入重金，用棉花生产服装，推动美国的工业化革命。在1861年内战爆发时，美国的非法奴隶大约是400万人。德沃尔福家族则一直想尽方法去面对这个事实。佩里说，作为有着这样家族历史并且知道这个历史的人，他有责任将他们家族做的事讲出来，帮助其他人看清楚他们家族和蓄奴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果他们一个家族历史的黑暗面被掩盖起来，如果将国家历史中的一段黑暗掩盖起来，就会开始认为那类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样就会严重扭曲如何演变成今日这样的理解。在布里斯托尔公墓，卡特里娜·布朗找到了詹姆斯·德沃尔福的两名奴隶中的一个坟墓。历史学者布朗说，想象一下用两名儿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自己的妻子，这个、是一个几咁恐怖的故事。这个奴隶叫做阿朱娜，他站在这里希望阿朱娜能够听到他们的讲话，尊重和承认他们的生命是一种超越精神的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